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来和弟兄姐妹们分享读陶树所写的《敬拜的真意》读后感想，作者于世勇。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诗篇96篇8到9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在英文中，敬拜一词是 worship， 所以敬拜神是指把神应得的和配得的荣耀归给他。在旧约希伯来文中，敬拜的意思含有鞠躬、稳守之意，表示谦卑、俯伏跪拜的意思。因此敬拜神是敬畏神而又带有爱的感情，因着神的创造和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拯救的作为，我们要在敬拜中对主发出敬畏、感谢、赞美和爱戴。所以每一次的敬拜，我们都用心灵和诚实一同敬拜赞美这位至高、至圣、至美、大能又满有怜悯慈爱的神。所以节目的开始，我们来欣赏一首赞美诗，You are my all in all。
Precious jewel, Lord, to give up, I'd be a fool. You are my all.
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指导教会和信徒以心灵和真理，以歌颂和渴慕，以谦卑和挚爱来敬拜主。主题就是敬拜的真意，全书包括十个章节。陶恕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教会的崇拜的问题以及崇拜的重要性。今天的教会几乎没有什么缺乏，但偏偏就缺少了最重要的一样，就是没有向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的神，呈上真诚圣洁的奉献和敬拜。重点强调敬拜的重要性。凭着神话语的权柄，我可大胆地说，世上若有人对敬拜感觉厌烦和不感兴趣的，他便还未算与神的国有份。陶恕发出先知似的预言，不断激发人们重新燃起对敬拜的热情。我们可以这样推断说，纵观教会历史，可以证明只有那些热切敬拜神的人才会成为神伟大的工人。我们可以这样推断说，不管哪里的教会若能从昏睡低沉中觉醒过来，并得到复兴和圣灵的更新，必然是由一群敬拜神的人所发动的。对崇拜观延伸来谈，可以发现文中展现出陶恕在神学创造论、救恩论、教会论、人论、圣灵论、救赎观的神学立场，所以他立场鲜明的神学观也支撑了他的崇拜观。如同巴克所说的，神学的目的就是崇拜之道。陶恕阐述了神让我们得到救恩，来到神的面前，为的是叫我们敬拜神，遵从他，不是成为一个自动转账样式的基督徒。正如启示录中四章十到十一节，24位长老给我们描述了真实的敬拜的画面。在第二章里，陶恕详细阐述了救恩与敬拜的关系和圣灵与敬拜的关系。我经常在一些教会中听到有人面带愁容地说，我想我不太认识神。如果这是真诚的自白，他们也需坦白承认，我也不认识敬拜。可见只有在确认获得了救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俯伏谦卑敬拜，心生才能有真敬拜。请记住，只有透过圣灵，我们才可以认识基督。神与他所救赎的人相交，自然而不拘束，使人心灵都得医治和安息。人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与生俱来有一种认识神和敬拜他的本能，在圣灵更新复兴下，会感到与神的父子关系被赦免重生的喜乐。历史和神学的反思中，他十分强调实践和灵性的重要性，反对反理智不符合历史的缺失。他一方面致力于确保神学不与真实的敬拜祷告分家，另一方面也主张真实的敬拜祷告和灵性必须从神学的泉源中建立根基，吸取养分。我们敬拜神必须按心灵和真理，两者必须并存。如果只有圣灵没有真理，敬拜便毫无用处；如果只有真理，敬拜便只是没有生命的神学观点。敬拜必须要按神的圣灵和真理去行。人类最大的悲剧莫如敬拜不被神所悦纳。没有圣灵同在的敬拜不是真敬拜，敬拜荣耀神却是人类的终极目标。陶恕认为敬拜慈爱的神是人类唯一存在的最大理由。陶恕他的教会观和救赎观也很明确，基督教会存在的首要目的就是敬拜神。只有具备了这个观念，我们才能落地传福音，叫未信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敬拜神也需要动力。有什么事物驱使你去敬拜神呢？那就是信心， 爱心、顺服、忠心和生命的品格等等，都是驱使你去敬拜神的动力。敬拜神是应该的，随时随在的，而不是只有周日的敬拜，缺乏全人的委身敬拜。这在大城市教会情况尤为严重。陶恕主张人全然的委身和全身心和全时间随时随地的投入敬拜。如果你不能在礼拜一的工作中敬拜神，那你也不可能在礼拜日中有真正的敬拜。没有人能欺骗神。如果我们在礼拜六埋首各样事物，忽略神的同在和敬拜的情绪，在礼拜日便不能更好的敬拜神。陶恕告诉我们，要需要分辨虚假的敬拜，如干饮的敬拜是没有赎罪的敬拜。人要敬拜那不认识的人，没有献被祭坛上的炭火洁净就敬拜，这样的敬拜神不喜悦。所以要敬拜神，必须从罪中得释放。该隐的崇拜显然是未从生的新的崇拜，撒玛利亚则是异教的崇拜。我们的主说，你们不知道拜什么。还有对自然错误的崇拜，必须靠着圣灵分辨什么是真正的敬拜。陶恕相信圣灵会把他的恩赐分赐给每个相信的人，圣灵他们一直会在教会中，否则教会也会像所有人死去一样那样死去。教会也是靠圣灵传播的，所以我们要靠圣灵敬拜，靠圣灵祷告，靠圣灵有效的传道。相信恩赐是在基督的身体里，敬拜神的人必须在灵里拜他。好的敬拜的程度取决于每一种虔诚和虔诚的程度。尊重是崇拜的必要条件。诗篇34:3，然后发出由衷的赞美。当圣灵向我们展示神的本来面目时，我们就会惊叹和喜乐地赞美他。三是对神着迷，用我们所有的能力来爱神。敬畏神不是试图把奥秘从生命、从敬拜中排除出去。当你排除了神的奥秘，你就排除了神。尽管我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明白他，但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明白神。神说，我要居住在你的心思意念中，使他洁净，成为我圣洁的居所。求神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神不住在罪恶、污秽、邪淫、贪婪、骄傲、自私的人的心思意念中。神喜悦我们怀着清洁、仁爱、温柔、仁义的心思意念，这跟神的心思意念是相同的。陶恕告诉我们，崇拜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取向。我们是怎样的人，取决于我们崇拜什么。崇拜与生活也不可分割，崇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崇拜。所以我们学习敬拜的真意，应当在生活上表现出对神敬畏之心，全人全时间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崇拜是现代福音论中缺失的一颗宝石。我们和教会什么都有，就是缺乏这颗宝石，它就是敬拜的能力。我们不是在培养崇拜的艺术，而是在寻找，一定要找回这颗遗失在现代教堂的闪亮宝石。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 全然的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扬帆起航。
虽然现在乌云笼罩，又看不见未来的路，我们仍然深信大牧者必定会指引我们的道路。
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五节，上帝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上帝。
凯淳深深地记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多数的爸爸妈妈呢，都遵循着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孩子做好了，做对了，不能表扬；但孩子做错了，就一定要严厉批评。这样的观点呢，是出于害怕孩子们容易犯骄傲的毛病，所以呢，就提前的预防和打压。这样的教育方式啊，给许多的孩子内心深处呢，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因为从来没有得到过大人的肯定，所以他们总是极度缺乏自信心，一直到老。当今做父母的呢，仿佛吸取了前辈的这个教训，突然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变样。无论孩子的大小事，他们都会挂在嘴边一味的夸赞，甚至还有添油加醋、过度渲染的现象。什么你真棒，什么太厉害了，等等的词儿呢，常常就是挂在嘴边。孩子们也是从开始的听后不相信，到慢慢的真的觉得自己很棒很厉害。他们渐渐习惯用这些话来欺骗自己， 并靠着求称赞来喂养他们心中的那个骄傲的心。正所谓爱到深处的家长们硬是把正确的鼓励法变成盲目的瞎称赞。但到底棒不棒，不是父母说了算，也不是孩子自己说了算，而是现实生活说了算。这种求表扬、求赞许、求认同的心态，当深深地植根在心中的时候，伊甸园魔鬼所种下的欺骗的毒株就开始发芽结果了。最大的毒果就是骄傲，而中毒最直接的表现呢，就是求点赞。人不但要在生活中寻找亲朋好友的点赞，更要在工作中寻找老板上司的点赞，也要在社会中极力成名成家，成为男神女神，得到粉丝追捧者的点赞。仿佛他们生命活着的价值就是要寻找别人的点赞。求点赞成了一种毒，毒瘾发作极难忍受。没有了点赞，就如同丧失了生命所有的价值和动力，甚至为了点赞可以用尽一切绝不会被点赞的手段方式来获取点赞。看看那些登上悬崖峭壁的人，为了自拍一张惊险的照片，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动机就是求点赞。主耶稣是神，他来到这个世间行了如此多的神迹，在四福音书中都有这样的记载。当他行了极大的神迹后，他常常离开众人，独自一人退到山上祷告。这样的行为实在让人大惑不解，主耶稣难道不应该乘胜追击，圈粉无数？因他是神，是真正的王。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这样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因主耶稣是神，所以他可以超越时空，他可以看透人心。那些要极力跟随推崇他做王的，就是在后来要极力把他钉上十字架的群众们。主耶稣需要的不是粉丝，主耶稣需要的是肯与他一起背十字架的忠心门徒。人的称赞和鼓励都是美好的，就像美食、营养品，吃的合宜，强身健体，但不吃就受不了，让你欲罢不能，那就是上瘾，就是毒。凡是捆绑人的都是罪呀。箴言中的一句常常提醒凯川的话，在箴言书二十七章二十一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愿神赐福您。
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心思，单单注视你。